垮子坡最先见到白二先生的是曹二顺。白二先生光临垮子坡的那个历史性的上午，曹二顺正满身大汗，为自己和萧太平的三间土屋扇草顶。骑在屋山上，曹二顺居高临下，就第一个看到了坐在屋顶小轿上的白二先生和正往坡上走的白家账房、姚掌柜一干人等。曹二顺看那阵势，就揣摩着这群人非同凡响，以为是官府的捕快差人。曹二顺本能的一阵心慌，没和在房下地草坝和泥浆的萧太平打声招呼，便滋溜一声滑下了土墙。正干活的萧太平不明就里，瞅了曹二顺一眼问：“咋了二哥？”曹二顺向坡下指了指：“
走，太平，你看。”
萧太平便也看到了来认地的白二先生一行。不远的半坡上，那白二先生伸出白白胖胖的手撩开蓝布轿帘，正从轿里钻出来，笑眯眯地往坡上看呢。一边看一边用手上托着的水烟杆四下里指指点点，那架势就像主人家在指点自己的家当。萧太平仍未想到白二先生是来认领自己的荒坡地了，还以为又是哪个窑主要到坡上招人下窑，便没理睬，努了努嘴，示意曹二顺重新上墙把草顶扇完。曹二顺便又踩着垫步爬上了巫山。白先生就这样被萧太平忽略了。待得萧太平再见到白二先生时，白二先生已碰到了麻烦。来认地的白二先生被照例不认账的曹团弟兄围住了，在坡上的老槐树下动弹不得。白二先生和一干人等便于无奈之中大喊大叫，这喊叫声惊动了萧太平。萧太平甩下巫山上的曹二顺不管，独自循着白二先生洪亮的喊叫声来到了老槐树下。见萧太平来了，弟兄们纷纷让开了一条道。这样萧太平就在曹团弟兄的簇拥下出现在白二先生面前了。萧太平一脸威严地问面前的弟兄们：“出了啥事儿？”萧太平的弟弟萧太中指着白二先生气羞羞地说：“
哥，又来了个认地的，这家伙说咱垒屋的这块坡地是他去年买下的窑地，哎，你看他是不是活腻了？”
被围困的白二先生这才发现萧太平是这帮垮子的头目，便瞄上了萧太平，冲着萧太平抱拳行礼说：“
哎，这位当家的弟兄，我说这块坡地是我的，那可不是乱说呀，我是有地契文书的。我今日到这儿来，也不一定要赶你们走，只是想和诸位见个面，认识一下嘛。认识了，啥事儿不好商量呢？是不是？”
白二先生身边的姚掌柜张三爷马上向萧太平介绍：“
这位垮爷，你们可是不知道我们白二先生嘞。白二先生是我们漠河县最有名的大善人，他老人家今日来看看大家，却是一番好意嘞。”
白二先生带来的老管家也从白二先生身后凑过来，用瘦而长的手指蘸着口水把契册翻开了，展出发黄的地契让萧太平看。
看吧，这是不是白家的地？
萧太平不用看老管家手里的地契，心里已多少明白了，这块坡地看来是有主的。白二先生体体面面，不是王大肚皮一类无赖人物，断不会凭空跑来放赖的，因此必得以礼相待。于是萧太平便向白二先生拱了拱手说：“
白先生，这块坡地既是您的，我们立马走人就是。这么大个漠河县，总能找个地方栖身的。”
白二先生笑着说，
哈哈，不必，这倒不必。你们的事儿我有所耳闻，你们本是遭灾逃难到这儿来的，借我一块荒地落下脚，真是不值一提啊。况且这些草屋你们又大都盖好了，我要硬赶走你们像什么样子呀？不把我的名声败坏完了吗？我在这儿把话说明了，这块坡地是我买下的窑地，只想日后挖地下的碳，并不想种啥，你们只管用，先用3年吧，3年以后我要真挖这地下的碳了，咱再商量咋办吧。
萧太平认为3年以后的事谁也说不清，若是这地方不好活人，没准3年后他们便走人了。萧太平便代表曹团弟兄向白二先生道了谢，还给白二先生做了个恭敬的大揖，说
既借了白先生一块宝地，日后就要多多拜托白先生了。
那日萧太平已隐隐约约感到自己将来势必要和这位白二先生发生点什么联系，至于是什么联系他一时说不清。萧太平可没想到这位白二先生会是个从根本上改变他命运的人。地的事不谈了，白二先生很自然地谈起了他的白家煤窑。立在老槐树下，看着坡上坡下那么多青壮男人，白二先生就像看到了一圈的好牲口。白二先生很是亲切地在一些弟兄健壮的肩背上摸捏着，两只细小的眼睛明亮无比。
好，好啊，都是好后生嘞。
萧太平不知白二先生的意思，目光困惑地看着白二先生。白二先生笑眯眯地对萧太平说，
哎呀，你们这帮弟兄初来乍到，整治荒地一时也没收成，犯难了不？这个忙我就得帮了，谁叫你们住到了我这片坡地上啊，我不帮你们，谁还会来帮你们呢？
萧太平试探问，
先生的意思是？
白二先生把托在手上的水烟袋向面前的弟兄指了指，
我的意思呀，叫你们这些弟兄都到我们白家窑下窑去吧，填饱肚子不是问题。
萧太平不知道白二先生的真心思，还以为白二先生真想为曹团弟兄帮忙，便说
啊，多谢先生一番美意啊，下窑的事倒不愁，李家窑李五爷和王家窑王大爷都派人来过了，好些弟兄已经跟他们干了。
白二先生一怔，脸挂了下来，
哎，这么说我还来晚了？
转而埋怨姚掌柜张三爷，
这些垮子弟兄到坡上都快一个月了，你咋不过来看看呢？要不是王大肚皮跑来说，我还不知道在咱地界上还让他们李家王家占了先。
姚掌柜张三爷讷讷地说，
窑上的事儿太多，兄弟是没顾得过来。
萧太平这才看出白二先生是想让曹团的弟兄下他的白家窑的，忙说
啊，也不是所有弟兄都去了李家窑王家窑的，还有些弟兄可以到先生窑上去坐嘞。
白二先生点了点头，脸色仍不好看。张三爷这才明说了，
我说各位爷呀，你们既住在了白二先生的窑地上，得了老白家的恩惠，咋好去下别家的窑呢？都得到我们白家窑上去做才好嘞。
萧太平看看身边的弟兄，又看看张三爷和白二先生，吞吞吐吐地说，
这得和弟兄们商量嘞。李家窑王家窑对弟兄们都不赖，窑上管中午饭，一天还给4升新高粱。
白二先生小眼睛一亮，当场问张三爷，
哎，咱窑上给多少高粱啊？
张三爷说，
哦，一样的。
桥头镇上三家小窑都是这个价。
又说，先生，你忘了，年前咱和李家窑、王家窑一起立过规矩的，同业同价，不能独自拉抬来。
白二先生想了想，把油黑的大辫子一甩，决断说，
这些侉子弟兄不是寻常窑夫，人家是在老家遭了灾，流落到咱地界上的，咱得帮人家一把吧。这样，凡是到咱白家窑下窑的，咱要管两顿饭，一天再给五升高粱，就这么定了。
张三爷一怔，有些为难，
这好吗？只怕李家王家不高兴呢。
白二先生眼皮一翻，
有啥话叫他们到漠河县城找我说好了。
这结果是萧太平和曹团的弟兄都没想到的。萧太平和身边的弟兄都为白二先生的仁慈的下窑条件感动了，不少弟兄当场表示要到白家窑效力。原想好好教训一下白二先生的萧太忠，这时却说，
白先生，不管您老管两顿饭还给五升高粱，就是和李家窑、王家窑一样，我们也下您老的窑，为啥？就为着先生您的义气。
这一来，白二先生很满意，他的煤窑因为这帮北方侉子的到来，再不怕力夫不足了。在白二先生看来，这帮来路不明的侉子简直就是老天爷给他送上门来的一群牲口，他不把他们抓到手上，尽力的驱逸他们，实在是暴殄天物。这一天，曹团的弟兄们也很满意，他们不但获得了这块坡地的栖身权，还获得了仁慈开通的白二先生仁慈无比的下窑待遇。最为满意的还是萧太平。萧太平在获得了白二先生公开的许诺之后，又在独自送别白二先生时，获得了白二先生私下的许诺。白二先生在坡下大道边上临上轿了，才颇有意味地对萧太平感叹说，
老弟啊，咱桥头镇可是个好地方呀，地上长庄稼，地下有黑炭，只要有本事，不愁没饭吃，也不愁发不了家来。
面孔转向张三爷，白二先生又说，
哎，前年关外来了个李黑脸儿，就是现在李家窑的李五爷，来的时候吊弹精光，这不到二年就发了吧。
姚掌柜张三爷会议说，
嘿，可不是发了，发大事了，两年赚了几千两白花花的银子呀，盖了一片大瓦屋，还娶了二桥村张茶壶的闺女做了老婆。
萧太平心活动了，知道白二先生和张三爷话里有话，就眼巴巴地看着白二先生，等着白二先生进一步指点。白二先生微笑着，用圆鼓鼓的手指点了点萧太平的脑袋说，
老弟啊，好好干，你能发，我看得出你这人不一般，服众嘞，那些侉子弟兄都听你的，对不对啊？
萧太平点点头，本想说我是他们二团总嘞，他们不听我的还能听谁的，可终是没敢说，怕一说出来惊闪了白二先生和张三爷，也坏了自己和弟兄们再次扎根的大计。公益散伙那日，萧太平就领着弟兄们对着青天绿地发了血誓，从今往后任谁都不能再提碾乱中的曹团，敢提的杀无赦。于是萧太平只说，
哦，这些逃难弟兄们听我的，我就听先生您的，您说啥是啥，往后还得请先生多照顾嘞。
白二先生拍着萧太平的肩头说，
好说好说，老弟，你先把坡上的弟兄都给我弄到白家窑来下窑吧，
全给我夺弄来，李家窑、王家窑一个人都别去。只要你老弟能把手下的弟兄都弄到我的窑上下窑，我就给你发三份的窑饷。日后干好了，我就请你包上一座炭窑，让你大把大把的赚银子。
说到大把大把的赚银子，白二先生两只白手向自己怀里扒搂着，做了一个夸张而诱人的手势。这就在萧太平心里第一次种下了野心的种子。萧太平由此而知道了包窑这码事儿。许多年后回忆起来，萧太平还真切地记着白二先生扒搂银子的夸张手势和自己在那一刻的亢奋心情。盯着白二先生晃动在轿前的笑脸，萧太平很想向白二先生表一番忠心，甚至还想把自己已有的那点家底儿，解散曹团时分得的15两银子亮出来，向白二先生讨教一下，该如何让这注小银子生出一注大银子。然而，因着对白二先生的真诚敬仰和内心里无比的亢奋，前年党首领萧太平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心里一急，腿弯一软，对着白二先生直直跪下了。曹二顺跟着萧太平和曹团弟兄到白家窑下窑，是在白二先生光临垮子坡后的第三天。那天的情形曹二顺记得很清楚，天还透黑了，萧太平就把他叫起来了，要他满坡去吆喝人。把吆喝起的弟兄领着往白家窑走时，东边的天际才有一抹白。到了白家窑上，天算是亮透了，弟兄们就在窑上口的账房上了名，各自领了工牌。白二先生说话算数，真就管两顿饭呢。凭手上的工牌，姚掌柜张三爷让窑上的人给弟兄们每人发了一个粗瓷大海碗，一人一碗高粱米热粥，外带两个叠的方方正正的黄玉米煎饼。下饭的咸菜疙瘩是用大瓦盆装的，满满一大盆，都切成了丝，摆在大席棚下随便大家吃。那阵是有点像大户人家办婚嫁喜事，怪热闹的。曹二顺素常不喜欢凑热闹，领了一碗粥和两个煎饼，抓了一把咸菜丝，就避到大席棚后的一辆木车上坐了下来。开出只顾吃，并没留意周围的风景人物，也没注意到响在身旁的风箱声。只是吃到末了，让最后一口煎饼就着咸菜丝滑下了肚，曹二顺才觉得有点渴。不要钱的咸菜丝吃得太多，又不知窑下有没有水喝，便想起找水，这就看到了大妮。大妮在距曹二顺不到5步开外的地方，帮一个变发花白的老铁匠刺弄一盘红炉，一手拉着风箱，一手抓着个水瓢在喝水。这是曹二顺第一次看到大妮，看到的是大妮单薄的背影，那背影绝不像一个年轻女子，倒像一个14、15岁的小男孩。曹二顺便以为大妮是那个老铁匠的儿子或是徒弟，就走过去拍了拍大妮的肩头说，
哎，兄弟，给口水喝。
大妮一惊，手中的水瓢差点掉到了地上。曹二顺忙将大妮手中的水瓢捧住了，往自己碗里倒了半碗水。倒水时，曹二顺才发现大妮不是个兄弟，却是个瘦小的女人，年纪一下子看不出，像是10几岁，又像是20几岁，穿着一身满是补丁的老蓝色土布褂子，胸脯鼓鼓的，饥黄的脸仰着，两只俊美而困惑的大眼睛盯着他，嘴里还发出咿咿呀呀的怪声。 曹二顺觉得自己拍了一个女人的肩膀，有点失礼了，挺不好意思的，直向大妮赔不是，好像还尊称了大妮一声大姐。正拨弄火炉的老铁匠抬头看了曹二顺一眼，说：
我外甥女儿是个哑巴，不能和你扯嘞。
说吧，老铁匠对大妮做了个手势，要大妮好生拉风箱。大妮又呼哧呼哧地拉起了风箱，还笑笑地指着身边的水桶，示意曹二顺多舀点水。曹二顺肚里已装得比较饱满，并不需要水了，可碍着大妮的盛情，还是鬼使神差地舀了半瓢水，拼命牛饮下去。